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地。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四月七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说，50多个国家联系川普就关税寻求贸易谈判；
南苏丹拒绝接收遣返公民，美撤销其所有签证；
美国增派军机前往中东，也门叛军疑似遭伊朗舍弃；
强风暴重创美国多地，至少20人死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近期，一场强烈的风暴席卷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多个州，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气象部门持续发布龙卷风和山洪的警报。专家警告，水位将在未来数日持续上涨，洪灾威胁仍在加剧。综合媒体报道，美国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过去几天遭遇极端天气的袭击。4月6号仍有3200万人收到洪水警报。截至6号，从堪萨斯州到俄亥俄州的至少10个州已报告了90多场龙卷风的袭击事件。据美国 ABC News 的消息，自2号以来的恶劣天气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其中田纳西州受灾最为严重，州内已有10人身亡。此外，密苏里州有3人死亡，肯塔基州、乔治亚州各通报2人死亡，阿肯色州、印第安纳州和密西西比州各有1人丧生。随着灾情持续恶化，死亡人数恐继续攀升。
自从上个月川普政府的空袭计划曝光后，美军几乎每天轰炸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目标。川普指出，空袭行动空前成功，摧毁胡塞武装的军事据点，并狙杀他们的指挥官。五角大楼证实增派战机，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在红海执行任务，卡尔文森号航母则从亚洲赶来支持。据多名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已经向中东方面部署包括 F-35 在内的更多先进战斗机和轰炸机，持续打击胡塞武装之余，也意在向叛军背后的伊朗施压。同时，美军从韩国转移多套防空系统到中东，包括2个爱国者导弹连和1个中端高空防卫系统连队。英国电讯报引述伊朗高层官员报道，为了避免与美国直接冲突，伊朗已经下令军事人员撤离也门。消息来源透露，德黑兰内部高层会议聚焦于美国总统川普的威胁，此前支持的区域代理人已经不是当前的优先议题。
俄罗斯4号用一枚导弹攻击乌克兰中部城市克利夫洛，造成20人死亡，其中包含9名儿童。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呼吁，如果俄罗斯继续拒绝和平，应祭出强有力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莫斯科夜间升高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势，持续在提升空袭力道，认为给俄罗斯的压力仍然不够。他表示，正在等待美国回应，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回应。与此同时，参加俄美谈判的克里姆林宫国际经济特使德米崔耶夫6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最快可能在下周再度接触。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执行长德米崔耶夫上周访问华盛顿，他告诉俄国媒体记者，他认为美国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正在朝正向发展。
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长和集团将出售巴拿马运河等43个港口给美商贝莱德为首的财团，遭北京施压和反垄断审查。最新消息传出，两名巴拿马律师卡斯特罗和马西亚斯向巴西最高法院提出，长和旗下子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和巴拿马政府于1997年签订的特许合约违宪，已经向巴拿马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律师说，特许权绕过强制性的公开招标要求。律师们认为，根据巴拿马的法律，这些权利应该完全属于国家。卡斯特罗强调，这不是针对中国，也不是针对长和，而是违反特许权本身的法律结构。即使贝莱德完成收购，他们仍将持续这项行动。
川普总统4月2号公布针对全球的关税计划， 南极洲附近无人居住的岛屿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也被列入10%关税名单。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6号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的采访时说，川普政府的考量是没有地方会被漏掉。鲁特尼克解释说，如果你把这些地方排除在关税清单之外，那些试图从根本上套利美国的国家就会通过这些地方将商品输入美国。这个做法是堵住漏洞。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无人居住。据英国卫报报道，这个地区有一个渔场，但是没有任何建筑物或人类居住区。然而，根据世界银行的出口数据，2022年，美国从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进口了价值140万美元的产品，其中几乎全部是机械和电器进口。
菲律宾军方7号表示，菲律宾和美国空军今天展开联合演习。菲律宾空军说，雷霆对抗演习将持续到4月18号，目的是增强不对称作战能力、协同作战和战略合组。法新社报道，在这次演习之前，北京和马尼拉因南海争议地区问题对峙了好几个月。美国和菲律宾定于4月举行更大规模的陆海空演习。2022年小马克思当选菲律宾总统以来，菲美军事关系不断加深，马尼拉对中共在南海的全面主权主张进行反击。国际法庭已经裁定中国在南海的全面主张毫无根据。美国国务院上周批准了酝酿已久的对菲律宾出售 F-16 战机计划，但马尼拉方面表示，这笔交易仍然处于磋商阶段。美国少将谢伯德在今天的仪式上说，我们结盟的步伐正在加快。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说50多个国家联系川普就关税寻求贸易谈判，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马斯克旗下 SpaceX 公司的载人太空船于4月5号圆满完成 Frame 2 任务，四名机组人员成功返回地球，这是 SpaceX 完成的第6次民间太空任务。据路透社报道，四名跨界宇航员3月31号搭乘 SpaceX 的龙飞船成功升空，沿着新的极地轨道环绕地球飞行约4天，这是载人飞船首次绕地球极地飞行，期间完成了22项研究实验，主要聚焦于微重力状态下的人体变化。宇航员使用可穿戴设备监测任务期间的睡眠、压力、激素水平、血糖等健康数据，研究太空飞行和微重力的环境下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在这次任务的最后一项实验中，机组人员在没有依靠团队细心协助的情况下走出龙飞船，完全不需要使用担架，证明了太空人可以顺利地在月球或火星走出太空船。
4月6号消息，脸书母公司 Meta 推出了最新开源 AI 模型 Llama 4。 Meta 官宣称，这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模型，尤其在多模态领域。据悉， Llama 4系列采用了先进的混合专家架构，这一架构在模型训练及用户查询回答过程中展现出更高的效率。这个模型包括 Scout 和 Maverick 两个版本。 Scout 版本配备了170亿活跃参数、16个专家模型，总参数达到1090亿。 Maverick 版本同样有170亿的活跃参数，但专家模型数量增加到128个，总参数量大幅提升至4000亿。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明确表示， Meta 的目标是建立世界领先的人工智能，将其开源并让其广泛可用，让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
美国总统川普6号表示，如果没有美国上周对中国征收关税，北京原本同意出售 TikTok 的交易案。川普4号把 TikTok 找寻非中国买家，否则将面临美国禁令的期限延长，再给予75天的时间寻求解决方案。随后，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发表声明说，还在与美国政府商谈之中， 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双方在很多关键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字节跳动还强调，按照中国法律规定，任何协议都必须经过有关审查程序。美国2号宣布将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额外 34% 的关税。川普在空军1号上告诉记者，报道说我们就 TikTok 达成了一项交易，没有交易，但非常接近，但中国因为关税而改变了交易。如果我稍微削减关税，他们会在15分钟内批准这项交易，这显示出关税的力量。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月5号宣布，将撤销所有南苏丹护照持有者的签证，并且不再对南苏丹公民发放新的签证，这项决定立即生效。请听报道。
由于非洲国家南苏丹未能接收被美国驱逐出境的南苏丹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月5号宣布，将撤销所有南苏丹护照持有者的签证，并且不再对该国公民发放新的签证。卢比奥在国务院网站上发布的声明中说，现在是停止南苏丹过渡政府占美国便宜的时候了。执行美国的移民法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至关重要。当美国等国家在寻求遣返某国公民时，该国都必须及时接收他们。卢比奥还说，由于南苏丹过渡政府未能充分尊重这一原则，国务院采取行动，撤销所有南苏丹护照持有者持有的签证，并停止签发新的签证，以防止南苏丹护照持有者进入美国。这一决定立即生效。卢比奥最后说，当南苏丹充分合作时，美国将准备审视其行动。打击非法移民是川普总统的竞选承诺，他在1月20号上任之后采取了一系列行动，目标在于减少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越境。对于居住在美国的无证移民，川普政府还展开了大规模驱逐行动。卢比奥积极与各国展开外交谈判，以说服各国接收被美国遣返的本国公民。川普政府警告说，如果被遣返人员不能被本国迅速接收，该国将面临签证制裁或加征关税的惩罚。南苏丹是世界上最新成立的国家，也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目前，南苏丹这个东非国家正处于内战边缘，武装冲突不断升级，导致该国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粮食短缺严重。美国驻苏丹喀土穆大使馆于2023年4月22号暂停包括签证、护照和其他常规领事服务在内的各项业务。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4月2号宣布对等关税计划。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6号表示，已有50多个国家针对关税问题与川普总统取得联系，以展开贸易谈判。请听报道。
哈塞特4月6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本周节目采访时说，尽管川普的关税措施让各国不高兴，但也让他们走到了谈判桌前。与其他经济学家的看法不同，哈塞特表示，他预计消费者不会受到太多打击，因为出口商可能会降价。哈塞特还否认，关税是川普通过打击金融市场施压美联储降息的部分策略。他说，总统不会对美联储进行政治胁迫。美国宣布对全球贸易伙伴寄出对等关税，东南亚国家因承接中国制造业转移而沦为重灾区。美国对台湾的对等关税为 32%。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6号提出，以零关税作为与美国谈判的基础，并承诺取消贸易壁垒而不是采取对等措施。赖清德还表示，台湾企业将增加在美国的投资。越共总书记苏林4号与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了通话。川普说，他收到苏林的承诺，如果两国达成协议，越南打算将对美国商品的关税降到零。越南政府表示，两国领导人同意将继续会谈，以尽快签署双边关税协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文件显示，越南已经准备在接下来的一周向美国派遣代表团，该代表团可能会就越南一家航空公司购买波音飞机达成交易。 美国对越南的对等关税为 46%， 对柬埔寨的对等关税为 49%。 柬埔寨首相洪马奈随后致信川普，希望尽快进行贸易谈判。日本首相石破茂5号在读卖电视台资讯节目上说，希望下周能与川普举行电话会议。美国对印尼的对等关税为 32%。 印尼首席经济部长埃尔朗加哈塔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印尼将通过外交和谈判寻求互惠互利的解决方案。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向国际伙伴扩增关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欧洲5号同步发起反川示威，川普则强调正在执行一场经济革命，期盼美国人民坚持到底。请听报道。
美国民权组织、工会、 LGBTQ 倡议者、退伍军人和选举活动人士等超过150个团体，在全美各地发起超过1300场呼吁川普把手拿开 Hands off。 据称有多达50万人站出来抗议，示威潮也蔓延到欧洲。德国柏林法兰克福示威者呼吁在德的美国公民对川普政府提出抗议，也有示威者要川普的重要盟友马斯克闭嘴。在法国巴黎，约200人聚集在共和广场发表演说谴责川普。在英国伦敦，数百人聚集在特拉法加广场高喊不要干涉加拿大、格陵兰、乌克兰等口号。川普同一天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文写道，美国正以前所未见的方式恢复就业和商业，这是一场经济革命，我们终将胜利，坚持到底 ,hand tough。 这并不容易，但最终的结果将是历史性的。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则向今日美国报表示，无论抗议、诉讼或法律战，都不会动摇川普兑现让联邦政府更有效率、更负责任的竞选承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就川普关税导致上周美股连续两天崩跌指出，这是经济调整过程，大部分美国人不会把所有资产放在金融市场，课征关税将坚持到底，市场总是低估了川普。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6号再次表示，川普的关税策略不会延迟上路，绝对会持续实施数天甚至数周。卢特尼克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上表示，川普宣布关税政策不是在开玩笑。他说，川普需要重设全球贸易秩序，并重申关税将带来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使美国在医药、造船及半导体等关键产品的制造方面更加自给自足。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司法部长称大量诉讼针对川普恐引发宪政危机，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说贸易逆差问题未解决前不与中共达成协议。
美国司法部长表示，大量诉讼针对川普恐怕引发宪政危机。
尹锡悦遭免职，韩国打算6月3号举行总统大选。
英国媒体披露，中共正在调查前副总理刘鹤的儿子。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韩国宪法法院4号裁定，总统尹锡悦的弹劾案成立，即刻免职。韩国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一名官员7号透露，政府暂时决定于6月3号举办总统大选，将于本周内阁会议确定日期。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韩联社，代理总统韩德洙打算在预定明天召开的内阁会议中确认日程安排。宪法法院4月4号因尹锡悦去年底短暂宣布戒严，裁定弹劾案成立。 韩国必须在60天内选出新总统。尹锡悦遭免职下台后，他发表声明向支持者致谢，并表示很遗憾也很抱歉，没有能符合国民期待。韩国媒体报道，尹锡悦目前仍住在总统官邸，最快本周搬离。韩国前总统尹锡悦遭免职下台后，各党火速展开选举相关工作。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劳动部长金文洙、国民力量党前代表韩东勋等都可能角逐总统大位。
美国西南部爆发麻疹疫情，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周日访问德克萨斯州。此前，德州通报第二例因麻疹死亡的未接种疫苗的学龄儿童病例。这个高度传染性的疾病持续散播，全国病例数已经攀升到超过600例。据德州卫生服务部说，这名儿童没有任何潜在疾病，上周四在当地一家医院因麻疹肺衰竭去世。这是德州麻疹疫情中的第二例死亡病例，第一起病例于2月份被通报，死者是一名没有接种疫苗的儿童。肯尼迪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加强对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审查。他在3月份发表的专栏文章中提到，接种疫苗的决定是个人的决定，疫苗不仅可以保护个别儿童免受麻疹的侵害，还可以促进社区免疫，保护那些因医疗原因无法接种疫苗的人。
菲律宾上周六指责中共逮捕3名菲律宾公民，表示他们只是赴中国留学的普通民众，而不是中共宣称的从事间谍活动。这起逮捕事件可能是北京针对马尼拉近期打击中共间谍行动的报复。据中共官媒《中国日报》报道，北京指控这3名菲律宾人为非国情报机构工作，试图搜集中共军事机密，并称3人已认罪。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反驳中方的说法，表示这3个人是海南省与菲律宾巴拉望省依协议设立的奖学金计划受益人。菲律宾国安会发言人乔纳森·马拉亚在声明中表示，他们是守法公民，没有任何犯罪记录，而且在赴中国前已经经过了中共政府的审查与筛选。海南与巴拉望接邻南海，由于中非双方在这一战略水域的主权主张重叠，过去2年已多次发生冲突。
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中共当局正在调查前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儿子刘天然。刘鹤卸任前曾被外界普遍视为是习近平的亲信和最重要的经济智囊及首席经济顾问。刘天然是中共太子党的子女之一，他在2016年创立了一家名为天一紫藤的投资公司。刘天然的一名前同事透露，刘天然受调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能已经失去自由，这意味着他可能已经被捕。第二名知情人士说，他已经被拘留。其中一名声称跟这项贪腐调查有关的人士说，中共当局首先调查了刘天然和蚂蚁集团计划进行的370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之间的关系。调查期间，相关部门发现了跟上诉不相关的贪腐案件。习近平也已经收到有关这些指控的报告。这项调查正值中共党魁习近平打压中国金融业之际。近几年来，中共加大力度打击金融高官。
法国右翼领袖勒庞涉嫌贪腐并被禁止参选公职后，在6号的一次集会上表示，他的政党正遭受政治迫害，并强调他不会放弃竞选总统的梦想，还表示将以和平方式对抗5年的竞选禁令，并从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那里汲取灵感。法新社报道，在勒庞被判挪用欧洲议会资金的罪名后，勒庞所属的国民联盟与中间派及左翼团体在局势再度升级的背景下分别举行了集会。勒庞被判4年有期徒刑，缓刑2年，禁止参选公职5年。面对这项判决，勒庞已对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并在6号发誓要利用一切工具和合法手段争取在2027年参选。法院表示将在2026年夏天对上诉作出裁决。
美国总统川普向欧洲征收20%的对等关税，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计划在16号前往华府会晤川普，目标是零关税或减半为 10%。 梅洛尼还向欧盟喊话，呼吁重新检讨环境政策绿色新政施加的限制。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规划19号访问罗马，原本这被认为是美意协商关税的重要渠道，但意大利媒体透露，梅洛尼在此之前将先前往华府会晤川普，驻美国使馆已经收到相关行程安排的通知。意大利晚邮报报道，梅洛尼多次宣称可以作为欧盟与美国之间的桥梁。这次梅洛尼最大的期待是与美国谈判获得豁免的零关税，但这项要求川普恐怕难以接受，因此具体的目标是把关税减半到 10%。 欧盟27国对于如何回应美国的关税战还没有达成共识，各国商务部长7号在卢森堡举行会议。意大利是主张避免采取强硬报复手段的主要国家之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司法部长说，大量诉讼针对川普恐怕引发宪政危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股指期货在周日晚上大幅低开，表明在川普政府上周宣布关税后持续了两天的抛售潮仍在继续。这波抛售已经导致股票的市值蒸发了几万亿美元。投资者预估，随着全球贸易伙伴对于比预期更严厉的关税做出反应，股市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还会动荡。美国电子迷你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最新下跌 4%， 周日开盘时，电子迷你道琼斯指数期货下跌 3.8%， 电子迷你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下跌 4.6%。 路透社报道，由于金融环境急剧紧缩，加上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恐怕会抑制资本支出。高盛把未来12个月内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从先前预期的 35% 上调到 45%。 摩根大通则把美国和全球衰退的几率调升到 60%。 在周日上午的脱口秀节目中，川普的高级经济顾问们表示，他们认为新关税是一种明智的全球贸易重新定位。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会晤新闻界节目中说，没有理由预测经济会衰退。
一项加州法案正在立法委员会审议，这个法案将允许州内所有企业和个人接受加密货币等数字资产支付，并禁止政府限制数字货币的使用。加州众议员瓦伦西亚在今年稍早提出 AB1052 法案，已进入州议会银行与金融委员会审议。法案于4月1号进行修改后，重新转交给这个委员会的进一步审查。如果法案通过，将授权加州的个人或企业接受比特币等数字金融资产作为商品或服务的支付方式。它还将私人交易中使用数字金融资产作为有效且合法的支付方式。加州的数字资产主要受到数字金融资产法的监管。这个法律由两项法案组成，建立了数字资产的许可和监管框架。州长纽森于2023年10月签署了这两项法案，原计划今年7月1号实施，然而去年通过的另一项法案将其生效日期推迟到了2026年7月1号。今年1月，加州议员陈立德提出了另一项法案 AB236， 打算规定在数字金融资产法之下，申请许可的审查费用不得超过5000美元。
美国总统川普4月2号宣布对所有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措施，其中对中国加征 34% 的关税，叠加起来对中国商品加征总计 54% 的关税，平均加权关税更是高达 66%， 创历史新高。而中共也在4号宣布对所有美国进口商品征收 34% 的关税，市场担心这将引发中美之间的进一步报复，导致供应链转移、外资撤离等骨牌效应。有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无法修复与美国的经贸关系，中国经济恐怕会陷入长期低迷。当地时间7号，在日韩股市在亚股开盘率先重挫的冲击下， 中国股市在消息面冲击大跌，而中共官方出手护盘下，上证指数中场以 3096.58 点大跌 245.43 点作收，跌幅 7.34%。 深证成指以 9364.5 点重挫 1001.23 点作收，跌幅达 9.66%。 创业板指数以 1807.21 点暴跌 258.2 点作收，跌幅更达 12.5%。 香港恒生指数收盘暴跌3021点，或 13.22%， 收报19828点。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六号把关税比喻成一贴药，他说在对中国贸易逆差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他不会和北京当局达成任何协议。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4月2号宣布的关税震动全球股市。川普6号表示，他并不过于关切美股蒸发近6万亿美元一事。他告诉媒体，我不希望看见任何下跌，可是有时候就是得敷点药来整顿一下。川普表示，贸易伙伴们正在陆续来到桌前，并希望谈一谈。他说他周末期间已经和欧洲和亚洲的领袖谈过话，并说对方希望说服他把最高达 50% 的关税降低。不过川普说，但除非他们每年支付我们很大一笔钱，否则就没有讨论的余地。川普还说，对中国贸易逆差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他不会与北京当局达成任何协议。美东时间4月5号凌晨12:01，美国对各国消美产品课征的 10% 基准关税生效。川普总统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一场经济革命，我们将会赢。他同时在贴文中说，中国受到的打击比美国要严重得多，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他们和许多其他国家都对我们很糟糕，这是不可持续的。在美国4月2号宣布对华商品加征 34% 的对等关税后，中国宣布对美国商品加征 34% 的报复性关税。川普4号表示，中国下错了棋，他们惊慌失措，这是他们承担不起的事情。川普此前曾表示，如果各国因美国的新关税而提高关税，将面临后果。在北京宣布还击后，花旗银行亚洲交易策略主管穆罕默德·阿帕巴伊表示，这是一个错误的回应，因为川普可能会追加对华关税至 79%。 花旗的报告说，不仅是中国，如果欧盟对美征收报复性关税，也可能同样遭到川普类似的严厉反制。阿帕巴伊写道，根据花旗的资料显示，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将是个错误，各国应寻求与美国谈判并达成协商解决方案。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一位联邦法官周日驳回川普政府的动议，要求将一名被遣返萨尔瓦多监狱的非法移民送回美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认为，白宫在努力快速推动其议程时，遭遇大量的法律挑战，将造成宪政危机。请听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6号在福克斯周日新闻的节目中驳斥了这样一种说法，川普总统将来可能无视最高法院的裁决，导致宪政出现紊乱。他说，从1月20号到现在，针对我们的诉讼已经超过了170起，50项禁令，这才应该称为宪政危机。他们每天都在冒出来，试图控制他的行政权力，控制他如何分配我们的税款。邦迪还提到，政府禁止跨性别人员在军队服役的禁令遭到法官的阻挠。上个月底，一位联邦法官裁决称政府的禁令带有歧视性。他表示，这些法官拥有极大的权力，他们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将所有这些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上周还有两项法庭裁决，一项是阻止削减各州用于治疗 COVID-19 精神疾病和药物滥用的110亿美元的经费，另一项是阻止遣返一名已被驱逐到萨尔瓦多的马里兰州男子阿布雷格·加西亚。美国国土安全部调查人员指控阿布雷格·加西亚是臭名昭著的跨国帮派 MS-13 的头目，该帮派近期已被列为恐怖组织， 但其律师表示，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与该帮派有关联。在四号的庭审中，辛尼斯法官下令联邦政府最迟需于2025年4月7号晚上11:59之前协助将阿布雷格·加西亚送回美国。美国司法部五号向第四巡回上诉法院提出紧急动议，要求暂缓执行该命令，并主张辛尼斯法官无权命令政府接回阿布雷格·加西亚，尤其是他没有被拘留在美国境内。辛尼斯于4月6号驳回川普政府的动议，该动议要求暂缓他在四号所下达的命令，即要求将阿布雷格·加西亚从被遣返回萨尔瓦多的监狱的非法移民送回美国。川普政府抨击法官越权前置其权利，共和党支持者正在发起行动弹劾某些联邦法官。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